三章，又是一段极其神怪的经文，但是比教会比圣徒有极大的挑战。这段经文的信息是挑战我们在末世时代的教会，在末世时代的圣徒，我们要坚忍坚信。十三章你刚才读过十节经文，你看到什么啊？你看到两个兽，野兽猛兽的兽。今天我们看第一个，从海中出来的兽。为什么这只兽从海中出来啊？因为撒旦将它从海中宣召出来。十三章是连续第十二章的，十二、十三两章不能够分开的。你留意到十二章最后一句，上个星期我们没有特别留意这句说话，我们今早早来留意一句。第十二节最后那句说话是什么啊？意思为什么大家要带圣经呢？不要靠 Luke， 我读给大家听。龙，哎呀，你看你快不快点多谢 Luke 了。大家好懒拿圣经呢，因为我们太高级了。你看龙站在什么？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大家记不记得龙是代表什么？龙就是代表，你看第十二章的说，古蛇、魔鬼和撒旦。他在第十二章，这个撒旦、这个魔鬼、这条龙做什么？他是那时等，等什么？等有一个产妇即将要生产儿子的，等他生这个男婴出来。这个男婴一出世，这个龙会做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吞吃他，将这个男婴吞吃。这个男婴是代表基督，生这个男婴的产妇是代表旧约的以色列，亦都是代表新约的教会。基督耶稣是以色列的子民，以色列的儿子，亦都是人的血统。基督耶稣是出自以色列的。但是撒旦这么邪恶的计谋成不成功啊？记不记得？不成功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男婴没有被吞吃的。这个男婴出世之后就被神提到神那说，提到升到神的宝座那说。这个意思就是代表基督耶稣受难受死之后复活和升天。撒旦毁灭基督失败了，他的怒恨转向方向，转向这个妇人，即是说转向真正的以色列。但是这个妇人即是教会呢，蒙神保护，蒙神存留。第十二章第六节开始第二个异象，撒旦同神在天争战，而撒旦完全的惨败，失去了在天的位置，被神打到落去地面上。撒旦就将他的怒恨再转向妇人，妇人代表教会，再一次被神保护存留，攻击不到这个妇人，攻击不到教会。撒旦就将他的怒恨转向妇人其余的儿女，记得吗？其余的儿女是指什么？妇人其余的儿女，教会的儿女，即是指圣徒咯，指信徒咯，指归属于父神的个别的信徒，即是你和我咯。撒旦不能够胜过神，撒旦不能够胜过基督，撒旦不能够毁灭基督的教会，他就转移目标要毁灭个别的基督徒。个别的基督徒就是第十七节，十二章十七节所形容的，这些儿女就是守神诫命的，为耶稣作见证的。你看看，看到吗？撒旦无情的，没有终止的，他一日还未曾永远的灭亡，他就一日誓要毁灭神的圣民，即是你和即是我，基督所珍爱的，撒旦不会放弃的。 唔会放弃，唔会低头，唔会放弃呢个邪恶嘅计谋嘅。之所以佢而家最后一句说话，站在海边嘅沙上，佢企喺海边嘅沙上做乜嘢？第十三章啦，系从海中宣召出嚟，从海中嘅兽，呢、这个就是撒旦毁灭圣徒所用嘅工具。你可以话系撒旦用嚟毁灭圣徒嘅 agent 代办者。约翰见到呢个兽，第一到第二节，第一节你睇到吗？约翰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第二个问题，约翰怎样形容这个兽的容貌，个样是怎样样的？第一到第二节，第一到第二节的说话有七角，有七头，我讲错，有十角，有十角，有七头，十角上面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面有亵渎神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象，第二节了，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这个兽是代表什么？它的容貌是给我们很重要的线索，我们可以从它的容貌里面认别出这个兽是代表什么，是指什么，它是谁。我们最后才解答，讲到最后还有几分钟才解答。我们首先我们要细心地去看这个撒旦给这个兽极大的权能。第二节尾的说，你看看，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兵都交给了他。整本启示录里面，哪个人是唯一有权能将能力、王位、权兵不给任何一个人的？只有神。现在这个龙撒旦虽然是已经完全然惨败，虽然已经未达到地上，现在竟然想夺取神赐权能的位置，这个就是我们要经常警觉的。撒旦总不会停止夺取神的位置，撒旦总不会停止夺取神的权，撒旦总不会停止模仿神来欺骗世人。我们以为撒旦不存在，因为我们眼见不到，我们见不到他，我们当了他是没有一件事，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不会关注到他的目的、他的行动、他的动机。这个是我们信徒失败最常见到的原因，眼见不到就算他没有。我们的警觉就是启示录要我们记住的主题之一。现在这条龙撒旦给这个兽什么？给这个兽三样东西。兽给这个权能，给他权能，兽在人间极大权能，好似无战不胜。身在人间，如果佢一个军队嘅话，佢嘅对敌啊，在佢面前就好似夏日嘅冰雪一样嘅，一落就即刻散，即刻溶解。如果冇人能够抵抗到呢个兽，冇人可以制止呢个兽，还有撒旦俾佢乜嘢？撒旦俾佢王位。撒旦赐王位给这个兽，王位即是王权的范围，王位即是说政权所达到的地方。撒旦给他极广极阔的权势管辖的范围。第三，撒旦给他大权。大权即是什么意思？权能即是什么意思？控制的意思。你有没有受人控制？你喜不喜欢受人控制？美国国家多不多控制你？为什么这么多争论？美国社会这么多争论？美国社会最，美国人最怕最忌什么？最忌被政权控制。 乜嘢都话我自己嘅民权，我自己嘅主意，冇人能够管制到我。我有乜嘢，我去边一处，我有乜嘢生活。但系呢个兽被龙俾佢大权控制嘅权能，意思即系话在佢政权之下嘅人，所有嘅生活都系在呢个兽嘅控制之下。衣着，你能够着乜嘢，你唔能够着乜嘢，被佢控制。你所讲嘅，你能够讲乜嘢说话，你唔能够讲乜嘢说话，佢控制你。你去边处，你唔能够去边处，佢控制你。你睇乜嘢，你收听乜嘢新闻，你唔能够睇乜嘢报纸，你唔能够收听到乜嘢网络嘅消息，佢控制。乜嘢思想你可以谂嘅，乜嘢思想你唔能够谂嘅，你能够拥有乜嘢，你唔能够拥有乜嘢，这个受控制。你能够做乜，你唔能够做乜，这个受控制。乜嘢工作你能够做，乜嘢工作你唔能够做，佢派定你离乡背井远远几十个省之外，佢控制。你生几多个儿女，佢控制。换个说话来讲，活在这个兽的政权之下，就是活在他的权能之下，活在他的压迫，活在他的暴虐，活在他的恐怖之下。我相信你现在开始会明白这个兽是代表指什么。约翰继续描述这个兽的大权，这个兽有权能模仿讽刺基督耶稣。你看看第三节开头的书，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啊 mortal wound， 即是死啊，但那致命伤得医治，即是从死里面翻翻生的，全地都人都很惊奇跟从那兽。这个兽有权能，能够模仿，能够讽刺基督的复活。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复活是模仿，是虚假的，因为我们知道第十九章第二十章启示录最后的地方，我们会看到这个兽和这条龙，即是撒旦和一个假的先知，三个一起都会被投入到火湖的雪，完全的灭亡。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兽还有权能欺骗模仿基督的复活。这个兽和撒旦有同一个终结，但是这个时候暂时的，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候，仍然有权能模仿讽刺基督耶稣来欺骗全地。他有复活的神迹能力，他会令人惊愕，他会使到全地都人都跟他服他。这个又是一个例证，撒旦不会停止模仿基督的，撒旦不会停止讽刺基督的。撒旦是黑暗之子，但是他会模仿光明之子。基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工作表露他的神能，被鬼附的得自由，生长麻风的得医治洁净，盲的跛的聋的哑的得医治，全犹大地的犹太人都惊愕。基督的复活就是教会能够从120人迅速成长到数不尽那么多的信徒，都是因为基督复活的信息。使徒行传使徒的讲道中心是什么？梗是重复又重复基督的复活，我们见证，我们亲眼见过的，我们讲给你听，我见到的基督的复活就是基督能够吸引万民归他的能力。但是这个兽也都有模仿基督的能力，他使到地上的人都跟着他作为这个兽的门徒，因为他都曾经能够模仿到死的复活。撒旦和他的代办 唔会停止模仿讽刺神噶。撒旦同埋呢个兽有极大嘅权能，佢还有权能做乜嘢啊？第四节，佢有权能命令，而且得到敬拜，欺骗全地，要得到全地嘅民心都唔够。撒旦同呢个兽而家要命令，要得到敬拜。全圣经由始到终，由创世纪到启示录，人能够得罪神最大嘅冒犯系乜嘢？人能够得罪神最大嘅冒犯系拜偶像。咩叫做拜偶像？拜偶像即系话用任何物件取代咗神作为崇拜嘅对象，无论系用木、用金、用银、用泥、用石，无论是我们心所敬奉的、看重的、依赖的、追慕的，取代了神作为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拜偶像。而且还有什么呢？就算你拜神耶和华，但是如果你再加上别的敬拜的对象，亦都是拜偶像。这个是我们冒犯神 最大的罪过，因为神独一配受敬拜的荣耀是他不能够与任何其他物件能够分享的。神的荣耀不是与任何被造之物所能够分享的。如果你想敌对神，如果你想抗拒神，如果你想鄙视神，最容易的，你将自己摆在神的位置上面，你命令要得到人的拥戴，你命令要得到人的崇拜，这个就是极高极深的抗拒、敌对、藐视、鄙视神。撒旦永远不会变他的计谋，正正是这个他的代办、他的 agent、 他的兽，亦都是正正是这样，要命令要得到崇拜。撒旦和他的代办、撒旦和他的兽不会停止模仿讽刺神的。你留意崇拜撒旦、崇拜兽的歌颂，在这时有两个说话来歌颂这个兽的，看到吗？谁能好似呢只兽咁样 ？Who is like this beast？ 谁能敌对呢个兽？谁能胜过呢一个兽？有冇听过呢两句说话？在圣经里边系用嚟歌颂耶和华嘅文字嚟噶。圣经里边经常用呢句说话，边个神？哪个人能够好像耶和华的？有谁能够敌对抗拒耶和华的？唯独神才有这个权柄，被这两句说话来形容，唯有耶和华接受这个歌颂。但是撒旦和这个兽总是要夺取神的特权，是为了要欺骗世界，要得到世界万民的崇拜。撒旦和这个兽有极大的权能，还有权能做什么？还有权能亵渎神。你看第五到第六节，亵渎神三样东西：亵渎神自己，亵渎神的名字，还有这句说话最后一半，亵渎神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帐幕的意思就是回幕，旧约时代出埃及那个回幕，即是神的居所，即是神的圣殿。我们要细心来看这三样东西。首先是亵渎神，受宣告他直接与神为敌，他直接与神的基督为敌，他直接向神和神的基督挑战，就是亵渎神的意思。 唯有他亵渎神的名。但是第六节头的说意思就是什么？基督耶稣教导门徒怎样祈祷啊？所谓主祷文，即是门徒的祷文里面第一个说话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万民都尊神的名为圣。耶稣教导门徒的祈祷即是说愿神的名得到尊荣，得到敬拜。现在撒旦和这个兽夺取了神的名当为自己的名，说愿我得到崇拜，愿我得到尊荣，愿我得到重赞。第三，撒旦亵渎神的帐幕。神的帐幕就是代表同一个字，旧约圣经出埃及那个会幕，神居所，神的圣殿。很可惜这个是新译本来的，跟和合本一样解释。很可惜他们解释了加了一个约翰没用的说话。和合本和新译本你看看，亵渎他的名和他的帐幕，后面那两个字是什么？以及。以及即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两个细细的字这两个细细的字就将约翰的原意改变了，不是以及。如果你用以及的话，即是说神的帐幕和住在天上的人是两个不同的。如果你用以及的话，即是说有四样东西，这个兽亵渎，约翰写这个说话没有写以及这两个字的。约翰的原意是即时的意思，原意就是说亵渎神的帐幕即是住在天上的人，神的圣殿即是住在天上的圣民。谁个住在天上啊？神救赎的圣民住在天上，圣徒教会你和我住在天上。约翰的原意是说神的帐幕、神的居所、神的圣殿就是等于住在天上的圣民，就是等于教会，就是等于圣徒。保罗也是这样教导，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是神的圣殿，神的圣灵居住在你们中间？记不记得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记不记得几个星期前我们读第十一章的时候，神见到圣殿被量度，圣殿被量度的不是重建一个砖木石泥所建造有形有体的圣殿重建。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量度那个圣殿，意思就是说指定神的教会圣徒蒙神保护的范围，是一个寓意性的形容，预表神保护存留的界限范围。约翰的意思就是说受亵渎神和神的名和神的圣名，撒旦和撒旦的代办向神直接的挑战，将神的名当作自己的名，要人尊为圣敬拜，和亵渎神的教会，亵渎神的圣民。你看看撒旦和他的手多狂傲啊，多大胆啊，直接向神挑战，直接夺取神的名，要得到神配受的敬拜，不停的毁谤神的圣民。撒旦和兽的权能大到第七节尾能够胜过圣徒。你看第七节的说话，又任凭 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胜个圣徒是什么意思？我们得救是永远得救，我们永生是撒旦没有任何其他的势力可以夺取的。这个得胜圣徒不是说得胜我们的灵命，不是说夺取我们的永生。这个胜过圣徒的意思就是说有权能加痛苦甚至死亡比神救赎的子民身上。这个是胜过圣徒肉身的生命。神保护存留他的教会，神保护存留他的圣民，但是保护存留不是等于我们可以免除痛苦肉身的痛苦和死亡。 Protection Preservation is not exemption。 我们没有保护，我们没有存留，不是等于我们可以免苦免灾。坚信主耶稣的信心不妥协的圣民必会受痛苦，坚信基督的信心不妥协坚忍不败这个受的圣民一定会受肉身被这个兽的摧残。信徒不可以说我们警觉松懈，圣徒的灵命我们失败都是因为我们眼见不到撒旦，眼不见到这个兽，我们不以为他们存在。我们失败因为我们活在错觉当中，但你看到吗？撒旦和他的代办有极强的邪恶，极深的邪恶，有极恐怖的计谋目的，有极大的高傲，有极强的权能。他们的权能不单止能够要得到崇拜，更要得到普世全地的崇拜。第七节尾到第八节那句话是什么？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都要拜他，凡住在地上都要拜他。撒旦同埋呢个兽佢个权能最高嘅表现就係要全地万民所有住在地上嘅人去拜佢。那模仿讽刺神唔同嘅程度，凡是抗拒神的人都可以自称为是神要得到人敬拜的，不同的程度凡是敌对神的人都可以亵渎神的名，亵渎神自己，亵渎神的教会，不同的程度凡是敌对神的人都可以做到迫害杀戮教会和圣徒，不同的程度任何敌对人的神的人都可以做到，但是要得到完全普世凡是住在地上的人的崇拜，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全地所有的人，这个是抗拒神最高的表现。你记得我上星期问大家这个问题，你怕不怕撒旦？你记不记得我问这个问题？你记不得你怎样答啊？你记不得我说你怕不怕这个龙啊？你记不得我怎样答啊？我说我们不需要惧怕，但我们需要醒觉，我们需要明了他的行动他的目的。今天的信息一样的，十三和十二章是同一个信息来的。我们不需要惧怕撒旦，不需要惧怕龙，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个兽，但我们要警觉他的权能，无论几强几大几恐怖都好，撒旦和兽的权能都是在神绝对完全的管制之下，绝对完全的管制之下。神的主权 管制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事迹，所有的邪恶。这个是启示录一贯始终的主题。今天的经文再一次重新的强调这个主题。第一，我们看到兽的权能是赐给他的，不是自己有的，兽的权能是赐给他的。第五和第七节四次这么多，约翰用这个字 Adulten 来表达他这么大的权能是比过他的，表面上是撒旦比他，但是所有的权能 主权是从哪处来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在神命定的范围之外，没有一点一丝一毫是龙和兽所能够应用到的、使用到的。他们所有用的权能都是最终神给过他，在神完全绝对的管制之下。第二，这个龙的龙权暴虐的时间短暂，从神手中借回来的。 He's on borrow time。 龙受龙权暴虐的时间完全是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所命定的。你看第三章第五节几多个月啊？42个月。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个个都同意，即是说短暂的意思，即是说命定有限制有终止的。教会圣徒无论受几大的苦，受几大的迫害，必有终止的一日。受的权能无论几强，几百战无败都好，都有终止的一日。第三，俾我哋睇到神嘅主权管制，兽得到普世全地嘅崇拜，系真嘅咩？留意睇下，佢得到住在全地上嘅人嘅敬拜系有限制、有限度嘅。你睇下，凡真嘅，系咪真系各民各族、各国各方所有嘅人都拜佢啊？不是的，你看第八节了，明知没有记在创世以来被杀羊羔的生命册上的人先至去拜他。撒旦和兽的跟从和敬拜只是比在天国之外的人，只是形容没有永生的人，只是形容必会灭亡的人，只是从神的愤怒审判之下的人才会去跟他，才会去拜他。但是我们蒙神救赎的，我们在神眼中被接纳为圣民的，我们的名已经在创世以来已经记在生命册上的。撒旦最终要毁灭的动机目的不能够掂到我们的，不能够掂到我们的灵命，不能够掂到我们的永恒，掂到我们的肉身，掂到我们肉身受压迫，我们受苦、受苦难、受囚禁，甚至到殉命。第十节向我们肯定，嗱呢一处啊，第十节啊，新译本嘅翻译比和合本嘅翻译啊，正确好多好多。如果你有雙行本教會的聖經在那處碰塵沒有人用的，你說多可惜的。如果你有兩本新譯和和合本一起擺設的時候，你會看到的。你們看，如果人應該被俘虜的就必被俘虜，如果人應該被刀殺的就必被刀殺，這個是很完全的、很正確的解釋。你看和合本呢，完全跟這個意思不同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人被神命定预定会被受囚禁的就必会被囚禁，任何人如果被神命定被受杀害的就必会受杀害。 撒旦可以夺取我们肉身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灵命，我们永生，神的儿女在天存留的产业，神给我们的冠冕奖赏，因为我们坚信坚忍的缘故，撒旦和兽是不能够夺取的。撒旦和兽能够胜过我们这个必会衰残的身躯，但是不能够胜过我们不能够衰残的灵命。所以第十节最后向我们有什么劝勉啊？给我们很重要的警惕劝勉，我们务要坚信坚忍，忍耐和信心，这个也是启示录主要的主题之一。记得第二和第三章形容七个教会，他们存活在一个失控的世间时代，他们都是看到他们的人世间越来的越黑暗，邪恶的势力越来越强，黑暗越来越深，撒旦的势力好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他们说神在哪里？启示录的主题信息是什么？启示录的主题，启示录的信息，由始到终，第一章到最后的一章，都说神的主权管治所有，神胜过邪恶黑暗，人间世事好似失控，但是神的手没有任何的时间没有管控所有。被杀的羔羊会得到权能，会将历史带到终点，而神的教会，而神的圣民，神所救赎的，虽然经过火炼和灾难，撒旦虽然不肯认输不肯低头，信徒却要坚信坚忍，坚忍撒旦和兽的攻击，坚信不疑向主的忠信，这个就是启示录由始到终不变的信息。第一世纪要听，第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时代也都要听。所以第九节说什么？第九节说有意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经常用这句话，我们有意听就应该遵从信服。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基督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时代，抗拒撒旦和抗拒撒旦代办的兽，这个是我们的任务，这个是我们要坚忍坚信的，坚忍他们的恨怒，坚信忠心于主。还有最后几分钟，还今天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解答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这个兽是代表什么，这个兽是指谁。约翰描述他的容貌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首先这个兽是指人世间凡是敌对基督敌对神的国度的政权和王国。我再讲这一次，就是人世间所有敌对神敌对基督敌对教会的政权、帝王、帝国，所有敌对神的政权。我们从兽的容貌可以看到这个形式，你看第一到第二节，我们再一次看看这个兽，我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兽？十只角七个头，十只头上面都，十个角上面都有冠冕。这个兽好像什么？好像一只豹，脚好像熊的脚，口好像狮子的口。有没有见过这个兽？有没有见过这个兽？约翰不是唯一第一个先知见到这个兽的，但以理先知也都见过这个兽。但以理书第七章形容但以理在梦中见过四个兽，一个好像狮子，一个好像熊，一个好像豹，第四个恐怖到没有猛兽能够好像他这样，但是只能够说他极凶猛恐怖，他的牙好像钢铁那么硬。但以理第七章给我们解释 这个四个兽是代表什么，所以我们不用乱猜。但以利书第七章向我们解释说，四个兽是代表在地上四个王国，最后那一个是最强、最猛、最凶、最狼、最高傲敌对神的圣民。启示录第十三章其实就是继续但以利书第七章的信息。但以利书第七章所形容的是形容从秘掳到巴比伦但以利时代到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代的王国和暴政，形容到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但以利第七章明文的写出这个是解释。启示录第十三章是继续但以利第七章的，启示录第十三章那个一个兽其实是但以利书那四个兽的汇合来的、组合来的，寓意性、象征性的，代表基督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再降临时代之间所有的暴虐敌对神的政权。你看看人间的历史，过去二千年的历史，基督升天到今时今日的历史，有哪一个、有哪一个政权、有哪一个暴虐的暴君、君王狂傲到这么大胆这么敌对神、这么敌对神的名、这么敌对神的圣民教会？有没有记得哪几个？数不尽那么多，从基督复活升天一直到基督再来，有几多暴虐的帝王、专政、王国、政党、主席、第一秘书？大家知道什么叫第一秘书？来来去去，正正是应验但以理书第七章、启示录第十三章所形容的兽。罗马帝王啊，个个都自称是神的，为什么杀戮这么多基督徒啊？因为基督徒第一世纪、第二世纪不肯拜罗马帝王为神，这个就是这个兽的形容。我们所生处的世代有哪个叫做天王、记不记得有哪个叫做天王、美国政府因为有军队驻守在他的国家，强迫叫这个天王放弃他的名衔，你知道我说什么了，不用讲出画出场了。从第一世纪到第二十一世纪，几多自称自己是神，几多暴虐的君王专政命令要民众的崇拜。现在有很多样大大的相仍挂起树给人看，几多国家都是这样用恐怖完全控制、囚禁、劳改、集中营、暴虐、严刑、死亡的恐惧来控制，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信仰，控制你能够看到收到的新闻，控制你能够讲的说话，控制你家庭有几多个儿女，讲什么、信什么、听什么、做什么、着什么、吃什么都是在他控制之下。这些暴虐的君主政权不能够容忍教会的，不能够容忍圣徒的，因为圣徒的忠信是唯一给过谁的，因为圣徒的忠信是唯一给过我们的救主耶稣。暴虐的政权不能够容忍的，因为他们不能够容忍竞争的，民众的忠信只能够献给他的政党、他的政权的。这些就是撒旦 同埋佢个代办嘅作为，要毁灭圣徒，要毁灭教会，要将我哋忠信基督转移向将佢我哋嘅忠信俾过呢个仇。所以寓意性、象征性，但以利书第七章、启示录第十三章是预表代表撒旦所用来用邪恶暴虐的政权、暴虐的君主来毁灭圣徒、教会、圣民。这个是末世特征，但是末世不是没有尽期的，我们不知道末世最后一日是几时，但是不知道不是等于无尽期。几时终止神知道，因为神的时间已经命定，基督再来就是末世的终结。撒旦知道他时日无多，记不记得上个星期十二章，撒旦知道他时日无多的，既然他知道时日无多，很快的会有一天他会作最后的攻势，挑战神，毁灭基督，毁灭基督的圣徒，毁灭基督的圣民教会。撒旦会兴起最后一个代办，最后一个仇，最后一个暴虐的君主。这个最后的暴虐君主会汇合以往过去所有暴虐政权的邪恶，挑战神，毁灭基督，抗拒基督，毁灭神的教会。约翰会用敌基督这个名号来形容这个最后的仇。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加教会帖后第二章，用不法之人 Man of lawlessness 来形容这个仇。所以解释这个仇、是最后的敌基督、有圣经根据的，也都是值得我们接受的。特别是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启示录第十九章和二十章的时候，这个兽、会恣意性的和撒旦和假先知一起被掉入火湖的树。所以呢，这个兽、有象征性、寓意性的解释，亦都有恣意性的，有 figurative as well as literal explanation。 这个兽、撒旦、假先知一定会恣意性的、真真实实的被掉入到火湖的树。罪恶邪恶的宗旨不是象征性，不是寓意性的，而是恣意性的、 literal 的、真真实实实的被完全的消灭。撒旦恣意真实的被投入火湖，这个兽也都会是恣意真实的被投入火湖里面。兽有象征的寓意，也都有恣意的意思。恣意和寓意不是水火不容的，所以很多时候为了启示录而争论的就是这两派，其实这两派不是水火不容的。这个兽今时今日已经在人间当中，今日基督的教会、今日基督的圣民已经在这个兽的暴虐的政权之下。基督升天之后，这个兽已经被撒旦从海中宣召出来，教会圣徒二千年来已经活在这个暴虐的兽的政权之下。无数的君主、无数的主席、无数的帝王、天王已经自称是神，要得到人的敬拜。但是这末世的时代的终结，还会有一个汇合以往所有邪恶的政权暴虐的君主，叫敌基督，叫不法之人，被撒旦宣召出来挑战抗战基督。你怕不怕？我再问这个问题，你怕不怕？这是很好的问题来的，你怕不怕？我们不需要怕，因为你看到他所有的权能都是在神完全绝对的管制之下。神不是用这个兽来恐吓我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父亲会不会吓仔女的？一个发神经的父亲或者会，天父不会恐吓我们，但是向我们劝勉提醒我们，务要坚信坚忍，不要被我们当前的安逸，不要被我们当前的舒服，现在七十度啊，冷气舒不舒服啊？或者觉得冻添啦，想带件冷衫出来啦，系咪？几舒服啊！唔好以为听五十分钟讲到啊，好多国家边度有咁舒服嘅环境敬拜？四五个钟头嘅讲道啊！信徒都话唔够啊，点解讲咁短啊？唔好让我哋今时今日嘅舒适安逸，俾我哋错过，俾我哋松懈，俾我哋唔领会到撒旦同埋兽嘅邪恶真实嘅存在。但系让我哋警觉、防备、抗拒，唔单止我哋自己警觉抗拒。我们更要纪念，纪念什么？其他的信徒，其他的圣民，在极暴虐的兽之下受苦甚至殉命。撒旦和他的兽不是虚假虚设的，不单只是象征性的，而是现现实实的自义性的。我们要警觉，警觉他的存在，警觉他的计谋，也都要警觉他永远的战败。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向你感谢，因为胜利在你手中，掌权在你手中，人世间没有任何的邪恶，撒旦有没有任何的权能，他的代办，他的兽没有任何的权能能够在你管制之外，我们安稳在你的保护当中，但是你都醒觉到他的权能的强烈。你都纪念到在其他的政权之下，其他的圣民，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开放，但他们越来越在压迫之下，迟早有一日会比以往更加的受迫害。我们纪念他们，我们恳求，为他们恳求你的怜悯，你的看顾，你的灵力，让他们更能够坚稳站稳。我们自己在这个舒适的文化当中，恳求父神你的灵揭露我们在你面前的怠慢，在你面前的沉睡，恳求父神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在胜利的灵命当中。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